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，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你看罗马书就告诉我们，黑夜啊是越来越深啊，教会今天处的地位就是在黑暗，从主耶稣被卖开始，黑暗就来了，一直到现在都在黑暗里面，所以叫做黑暗已深。请你看看，你用我们这个用编号的圣经，你看这个黑夜已深，那个黑夜这个字的编号是3571，和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，主耶稣被卖，犹大出去要卖主耶稣，说那时是夜间鸟，那个夜间也是3571。好，所以你如果查3571，这两个数都是用的3571。你查3571，那就表示晚上，啊，晚上。所以那个意义不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六章里头那个晚上那个夜晚上，而是主耶稣被卖就是晚上啊，就是晚上了，好不好？教会这2000年都是在晚上过，都是在晚上，晚上就是代表黑暗的权势，主耶稣被卖那是黑暗掌权了，黑暗的权势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今天教会是在黑暗的权势的下面生存的，在这个下面生存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黑暗啊，那我们就会把时间弄错了，弄错了。今天一定看见教会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都是在黑暗的权势的下面，黑暗权势下面。第二个就是风浪的问题，第二个就是不但有黑暗的权势，就是晚上一直在晚上，而且有风浪的问题。那请我们你看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48节，马可福音第六章48节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。请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教会是在摇橹是甚苦啊，因为不顺啊，不顺，看到他们走的这条路不是顺水的路，是泥水的路，不是顺水，是泥水。就是今天教会走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路，而是泥水的道路。你看这个门徒是因为风顺不 风不顺嘛，很苦，假如调个方向就好了，他们能不能再调方向啊？不能啊，今天就是怕教会倒过头来走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教会如果倒过头来走，同性恋也可以，罪什么都可以犯，好了，那就走哪一条路啊？那就不要摇橹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教会不要摇橹了，教会今天就是摇橹甚苦，又是在黑暗的权势下。所以今天如果教会不没有苦难，那才是稀奇的事情，那才是稀奇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主命令他们要走这一条道路，主命令他们要走这条道路。所以我们记得在彼得前书里头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些圣经，记不得我们请再读一读好不好？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，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心智，就是要受苦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懂得受苦，这个叫肉身受苦啊，如果不懂得的话，你就看见还有很多东西你还丢不下，也许有的罪你都放不下，因为那些罪是我们肉体有享受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肉体有享受，我们基督徒有很多都是享受啊，啊，你听流行音乐可以享受，耳朵可以享受，你看好多 VCD 眼睛可以享受，包括电视你也可以享受，对吗？你穿某一些衣服你可以享受，好，你吃什么东西也可以享受，好吧，这是人的享受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是在肉身受苦。今天主把我们摆在地上，他就是我们的模样。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神不一定拿很多苦给我们受，但是心智你总要有嘛。所以有的基督徒遇见一点难处，那就含冤了，埋怨神了，怎么这个环境领导我了，神啊，好了，感谢主吧。那就是神要我们脱离一些东西，就是必然要我们经过苦的。那么经过苦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这一个心智啊，第一个不要怕啊，因为这是主要我们经过的，主也经过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是一定要经过苦，一定是摇橹胜苦，因为摇橹的目的就是要往前去啊，是跟着神的命令要我们往前面去，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。你要往前面去，一定有很多黑暗的势力拦住我们，拦住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退后，我们一定要往前面去，所以就一定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你甘恩夫人，她是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徒，在教皇的那个势力下，在主教的压迫下，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最后把他关在天主教的监狱里头十年嘛，啊，八十天啊，
八十
天，啊，八十底线是吧？那么，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然后你再看见神就借着他的经历，把属灵的丰富带出来了，把属灵的生命带出来了。所以，假如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传道人在地上是很亨通的，到处受人高举，到处受人抬举啊，那我们就看见可能不是这条路，好不好？不是这条路，保罗也不是走的这条路，主耶稣也不是走的这条路，看来这条路就是一个摇橹胜苦的路，而且是在黑晚上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风是一定不顺的。如果基督徒盼望你信耶稣以后一切一帆风顺，看到没有这种事情啊？因为你在黑暗的诠释下，你还有大风，还有波浪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那么这里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请我们回过头再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九节。门徒摇橹约行了十多里路，他们走了多少个小时，走了十多里路呢？好，现在请我们读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。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 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主耶稣在这里说了四个时间，实际上这个就是罗马人把它分成了四根啊，晚上分了四根，第一根就叫做晚上，第二根就叫半夜，第三根就叫鸡叫，第四根就叫早晨。那么他的早晨第四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第三，早晨三点钟到六点钟，晚上它是十二个小时，分成四份，所以每一份每一根是三个小时啊。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到九点钟算是第一根，那就是晚上。那也就是说门徒他们上船的时候是在第一根上船，是在晚上啊，就是六点到九点之间，然后九点到十二点就是二根，那就叫半夜了。十二点到三点就叫鸡叫，天亮以前鸡叫。三点到早晨的六点，那就叫四更了，那是天亮，就或者叫早晨。好，所以我们根据马可福音它这样一分段，我们就看出来，门徒上船的时候是一更，那就晚上一更，到天亮了就叫四更。你看中间有经过多少个小时啊，很可能就经过了接近十个小时。十个小时他们是划了几里路啊，十多里路，你看难不难啊？很难啊，十多里路很难。因为只走了十多里路很难，主耶稣看见了他们。主耶稣虽然他复活升天在天上，他会看见教会在地上的难处，因为难，所以主耶稣会眷顾他们，所以会出会到他们那里去。所以门徒的眼睛要看主啊，不要看大风，也不要看波浪，也不要看摇橹生苦，也不要看我从晚上你看摇橹摇到半夜，摇过了鸡叫，现在天要亮了，好才走了十多里，好难。但是感谢神，主耶稣要我们到那边去，那他一定要负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一定会到那边啊，这个信心我们要有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说主就走过他们啊，看见耶稣第十九节约翰福音六章十九节，门徒以摇橹约行了十多里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二十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是我，在原文不叫是我，原文是我是。我是的意思，那我们要读旧约出埃及记，请我们读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十三节，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自有永有在原文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就是 I am that I am， 就是两个 I am，我是自由拥有，是中国人的翻译， 应该问是我是，就是 I am that I am， 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是的意思就是我过去是，我现在是，我将来也是。我是什么？我是至高者，我是全能者，就是我是。我是就包括了一切。你有病吗？他就是医生，我是。所以你有难处吗？他是全能者。好，这个我是就是神的名字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我是，意思就是说我是神。他们不是害怕吗？主耶稣没有说我是耶稣，没有，我是主，没有，那就是我是，这是神的名字。好，我们在读约翰福音，以我们读好几处的地方，你会看见主耶稣就说是我是。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要被卖的时候，他们要拿去捉拿主耶稣的时候，克西马利园，主耶稣就问他们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的耶稣。主耶稣说，我们中文翻译是我是，原文不是，原文是我们中文翻译是我，原文是我是。因为主耶稣一说我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么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我是一说出来，那就是神的话，那就是说神了。这一个在，对不起，在约翰福音的十八章，第五节，或者从第四节开始读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原文没有救字的，原文是是我，中文说是我，这里是我是，我是不是我就是，我是就是神的名字，好，神的名字就是我是。好，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他是神啊，他是神，因为他说我是。希伯来人或者犹太人，他们一听这两个字，我是这两个字，他就清楚了，那是神的名字啊，神的名字，他们就清楚啊。我们听不大清楚啊，他们一听就知道。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，意思是说我是全能者，我是至高者，谁敢说这句话呢？没有人敢讲。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没有人敢讲啊，只有神才是谁才是。好，因此我们看见门徒代表教会在海里面，在夜间走得非常辛苦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出现了，主耶稣就出现了，然后主耶稣就和他们一同上船，船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。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就是风浪也就止住了，止住了。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从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，到主耶稣再来在地上要建立千年国度，这中间一段的时间是非常，教会要经过一个黑暗的时间，而且是风浪很大的。所以有的弟兄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觉得摇橹甚苦，又是晚上，而且四更天就代表天快要亮了，那么就代表他就想到这个时候天快亮的苦就是大灾难，大灾难的时候啊。我们知道大灾难在地上有大灾难，有一批基督徒要经过灾难的，要经过大灾难的。得胜的基督徒是不经过大灾难的，得胜的基督徒是不经过大灾难的。 不得胜的基督徒要进入大灾难。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，请我们读往前面翻，我们请读路加福音，第21章，路加福音21章，我们要从34节读到36节。好，
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勒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
主耶稣怎么讲呢？35节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全地啊，而不是现在我们这个地震，你看在哪里发生地震是局部的，那个能够全地都临到，那就是大灾难了啊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第二晚倒下来，整个海底的水都变什么？都变血了，活物都死完了，那是大灾难了啊！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，有一批基督徒可能还留在地上，有一批就走了。怎么走呢？你看这里啊，36节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有的基督徒是可以逃避这一切的事啊，而站到主的面前去逃避。逃避的时候就是说，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你就被提了，就走了。什么人可以不经过大灾难？就是这里有了，就要时时怎么样警醒，还有常常怎么样祈求。一个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人，就是34节讲的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势力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领导你们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谨慎，要警醒，就不要贪食，不要醉酒，不要有今生的势力累住你们的心。什么叫贪食？什么叫醉酒？食就是吃吧，世界上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吸收进去，吃就是吸收啊，什么你都可以吸收进去，不好的 VCD 你也可以吸收进去，流行音乐你也可以吸收进去，那叫吸收，吃就是吸收。什么叫醉酒啊？醉酒就是用世界上能够满足你的东西来麻痹你啊，好像你都吃醉了啊，势力满足，这是醉酒。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不要醉酒啊，要被圣灵充满。还有今生的势力，就是为着这一生的打算，做父母的为儿女打算，我们为前途打算，各种的打算，各种的势力累住我们的心，就是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些缠住了，缠住了。每一天想的就是今生的势力啊，就是我们的思想已经被东西占据了，要我们来想一想主的事情，时间就太少了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，他说一天有24个小时，有几个小时你的思想是想主的事情。哥罗西书那里告诉我们，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有多少个小时你在想天上的事？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所以有一批人是可以不经过大灾难的，但是有的人是要经过大灾难。这个请我们再读一点启示录第2章，请我们读21节， 个是写信，这是这封信是十八节，是写给非亚推亚推拿教会的使者，是写给推亚推的这个教会的。二十一节就说，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就不肯悔改他的淫行，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大患难就是大灾难。所以这一个教会里头有的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啊，进入大灾难。大灾难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要临到全地上的一些人，他们要经过。那请我们读第三章，启示录的第三章，第十节，三章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这里是说非这个这封信是写给腓拉铁腓教会的。腓拉铁腓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第八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所以第四节就讲，以及君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底下马上就是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。那么这里腓拉铁腓的就可以免去他的试炼，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免去了，他不要经过大灾难。那怎么呢？被提了啊，被提了，就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。所以主耶稣要回来以前，地上有一个三年半的大灾难，在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，就有一批基督徒就被提了，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，剩下的基督徒就要进入大灾难，那是很苦的时候啊，很苦的时候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回过头读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因为十九节我们读马太马可福音，那里是说四更天，就是天快亮了，主耶稣要回来，所以这里说到主耶稣从海面上走到他们那里去，就表示主耶稣第二次的回来，主耶稣降临。在建立国度以前，他要和门徒见面，在船上和他们见面，要到一个地方去。那么再到进到千年国度以前，主耶稣要来和门徒见面，见面的地方在哪里啊？是在半空啊，在半空啊。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十六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当然这是好得不得了啊，因为我们最终是与主同在了。但是请你记得，这些人是被提到半空啊，不是得胜的基督徒到宝座，这是到半空。为什么基督徒，活的基督徒和死了的基督徒都一同要提到半空？那请我们读罗马书，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开始读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有一天在半空中，我们都见主的面了，到那一天我们就要接受主的审判。你看，我们都要向他跪拜，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怎么样向他说明啊，主啊，我错了，那个事情我也做错了，这点我也说错了。你看，你只有向他被跪拜，只有向他承认，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耶稣说清楚，那个就是要审判了。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那一天，这是保罗讲的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也是第四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四节，因为我们众人不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就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，和善和恶受罚。我们众人啊，那是基督徒啊，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。什么时候显露出来？就是主耶稣降临，是先降临在半空，所有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，提到半空，我们活着的基督徒也要到半空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讲法，我也不知道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说我没有说过这句话，我没有做过那件事，你可以你这次都没有用。你想，我们现在还有录像带还可以放吗？对不对？到主的面前，那就一目了然了，什么都给你敞开了，光一照，你只有承认，就按我们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那今天就看我们是不是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还是贪食醉酒，以今生的势力围住我们的心，看是哪一种，或者不肯悔改的，那像推啊推啊不肯悔改的，那要经过大灾难。在大灾难的里头也可能悔改了，因为那个海里的水都是被血，都是变成血了嘛，你怎么一看到这个审判就来了。所以有的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，大灾难好像是一个没有熟的一个植物或者一个种子没有熟，大灾难就像火把它烘熟了。我们在中国西北产那个柿子没有熟的柿子硬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它捂起来，好，它就熟了。好，大灾难就像这一个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来还要见主的面，主会从海上走到船上来。可是那一个见主的面的时候，如果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说，那就是在半空，我们要在半空与主见面。主就要审判每一个基督徒，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。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资料，等等你如果没有拿到，等等我们要给你，就是一家有一份，就是好不好？是另外一个弟兄写的，他读这段圣经他写得很好啊，他就把这个圣经属灵的意义他把它写了，他说幕后的一段路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今天幕后的一段路盼望我们都走得很好。如果主来得很快，你看看现在的局势，你看看中东的局势，你看看整个世界的局势，你再看看禽流感也好，沙士也好，这都是很严重的瘟疫了。这些东西就有三分之一的人，实际上是第三部分人都要死在这个地方，都要在这里头死，好不好？好，包括艾滋病都是这样，都是有罪的人嘛，啊，犯罪的人不肯悔改的，那么这就是第三部分人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，我们就坐到这里。 还要继续读约翰福音六章。现在我们请大家读从第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七节，请请你读。
第二日站在海边，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 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 上船，乃是门徒自己去的。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，靠近主住歇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。既在海那边找到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这是人只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只是父神所印证的。
好，我们读了这个第六章，说到五饼二鱼的神迹。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完了以后，就在当天的晚上，主耶稣就催门徒坐船要渡过提比利亚海，就是加利利海。但是主耶稣没有上船，没有和门徒一起上船，这是上次我们讲的。主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，一直要到天亮四更天，主耶稣才从海上走到门徒的船上去。这是上一次上个星期六我们所交通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读二十二节，好像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还没有完。按理说主耶稣门徒已经到了另外海的那边去了，好像那么这个五饼二鱼吃饱的这五千人就应该告一个段落了，但是没有。你看今天二十二节怎么讲？第二天，那就是第二天天亮了吧？站在海那边的众人，为什么说海那边？因为主耶稣他们已经渡海到这一边来了，海那边就是他们五饼二鱼神迹的那一边。他们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一直到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，那是门徒自己去的。那就是说他们知道那边只有一只小船，主耶稣没有上那只小船，但是门徒坐这只小船自己去了。因为他们调查得很清楚，他们要找主耶稣调查得很清楚，因为他们现在要找主耶稣，在这边找不到，还这一边，那么就调查他到底到哪里去了。那么就问问人家说，有一只小船，我们上一次讲小船，船是代表教会吧，所以小船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不大吧，你是在地上，教会在地上不是我们想象的要大的不得了，如果很大，到时候马太福音十三章来看，那个教会如果大成了树了，那就出问题了，大成了树就出问题了，因为什么飞鸟都可以住在它的树上。所以这里是说一只小船，那么门徒只上了这一只小船，而是门徒自己去的。他们调查了，主耶稣还没有和门徒上船。但是当时二十三节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，靠近主祝歇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。他们找不到主耶稣，这个时候忽然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，这个地他们就在分饼的地方等候主耶稣，找不到，你知道主耶他的门徒已经走了，所以他们就上了这几只小船。那么上了这几只小船，你看第二十四节，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了。所以他们就要跟踪主耶稣去了啊，上了小船。二十五节，竟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把主耶稣找到了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”他们问主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调查，主耶稣没有上船了，那你怎么来的？是你门徒上了船，门徒来的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当然他们就不知道主耶稣从海上面走到门徒船上去，这也是一个神迹啊，他们没有看见。但是他们就兴起，你是什么样到这里来的，什么时候来的，他们就问主耶稣。二十六节，主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现在他们来找主耶稣还有什么目的的？”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不是因为那个神迹感动了你们，使你们能认识神的作为，乃是因为吃饼得饱。不过你们现在还想来吃吧？”啊，吃饼得饱。所以我们也看一个人第一次遇见了主耶稣，或者人家把福音传给他，第二次也许他就去找主耶稣了，但是找主耶稣看他是什么目的了。有的人找主耶稣不是因为要看神迹，或者说要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生命，而去要得到一些属地的东西。就曾经有一个青年人，我跟他传福音，他最后告诉我说，他说如果现在神能够从天上马上掉五万块钱在我的面前，那我就信他了。你看他要的是外面的钱。那么这一批人主耶稣看得很清楚，他们需要的是什么？他们需要吃饼的饱，因为昨天晚上才吃饱了，而且五个饼两条鱼，给五千人吃饱，男丁五千人吃饱，而且是照着个人所需要的吃饱，所以他们觉得很稀奇。所以因此他们今天又来找主耶稣，主耶稣就很清楚他们的心是因为吃饼得饱啊，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想遇见神。二十七节，主耶稣马上告诉他们，不要为那逼坏的事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事物劳力。劳力这一个字是我们中文翻译的，原文的意思，希腊文的意思，做工，或者说去工作。这一批犹太人他们是劳力了，做工了。为什么？他们一直在找主耶稣吗？找不到了，他们宁肯坐船到加百农去找他，这个就是劳力了。但是他们劳力的目的，他们做工的目的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呢会坏的食物，就是吃饼得饱。也就是主耶稣说，昨天晚上我们给你吃的饼和那个鱼，不过那都是要会坏的食物，但是你们今天应该围着那个永生的食物去追求去做工。这个永生的食物不是昨天那个饼和那个鱼，是什么？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人子是主耶稣，主耶稣要把这个永生的这个食物，就是永生这个字是永远生命的啊，也就是关乎永远生命的食物。你们吃的饼是关乎你的肉体的需要的，不是永远生命的。今天主耶稣马上就把他们引到永远生命的食物里面去。这个永远生命的食物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就是我，主耶稣说我，他是人子要赐给你们。下面一句话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，印证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盖一个章。今天来，今天 今天神的儿子要给你们的不是昨天晚上吃的那个饼和鱼，而是永生的食物，是关乎你们生命的食物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从要读两节圣经，28-29。好，我来读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为什么他们要问做功的事情？因为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为那要坏的事物劳力，劳力就是做功。所以他们就问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功，要怎么做才算做神的功呢？好，因为犹太人是想到，不要为那个会坏的事物去做功。那么到底我们做神的功应该是怎么做呢？29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主耶稣马上告诉他们，不是要你们外面去怎么做，就是要你信，信主耶稣，这是做功的。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们不信，你们想做外面的功，就是坐船也好，到处找我也好，那就是外面的功。如果你马上信了，那是里面的了啊。所以他就是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请我们注意，请你现在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，请你看看这个信字后面，信字的下面是4100，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 you 这个字？好，请你查一查，你不能在后面查，你要在圣经的最前面，最前面有一个字母来代号啊，最前面，最前面那里有一个11，看到没有啊？最前面，它叫做梵历，看到没有？最前面有一个编号梵历，还是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。OK， 好，大家找到没有？梵历找到了，梵历，你看第十一项，十一下面你看有一个代号叫 ABABE， 看到没有？你看到下面有个 U， 看见没有？因为这个字你再过来看，中文翻译应该翻译成进入，看到没有？英文就翻译成 into。 好，那么意思这个信这个字还不是就是信用你的头脑去信，而是要信入，所以这个字啊，信神所差来的应该翻译成信入神所差来的，就是你要信进去。怎么信进去？你从心里面要信进去，不是在头脑里头信了还不行，你必须信，从你里头信进去。所以这是里面的问题，要信到里面去啊。那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要信到里面去。如果你信主耶稣，你是信到你里面了啊，信到你心里了，所以叫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对不对？罗马书14章。好了，你信到里面去了，这就对了。就是怕你信不到里头去啊，那就是外面了啊，那是知识的信，头脑的信，那个没有用处。所以你必须信到里头去。一个有信心信到里头去的人，他不怕外面艰难的环境，他不怕的。这个星期四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在讲到灵和魂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讲了灵里面有灵里面的感觉，灵里面有灵里面的爱，有感情的部分，灵里面有灵与智慧的这部分，那么魂里面也有魂里面的思想，有魂里面的感情。如果我们信神是用魂去信， 魂里面的思想感情一直去信，这个是表面的。如果我们是信到里面去了，那就是灵里面信了，灵里面信了。所以圣经里头有一个字就是信，叫信的灵，我们灵里面的信，信的灵。那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那是信的灵。如果你是用灵性了，那就对了。如果一个人在灵里面信和在魂里面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。魂里面信一件事情，就是外面的环境使你很适合你去信它，你的魂里面就很容易信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如果外面的环境是很不顺利，使你魂都没有办法信，但是你的灵去信了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叫信用了。所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来讲，一个基督徒遇见一个困难的环境，把他关到监狱去了，为了主的名，这个时候环境是不能让他信吧，但是他灵里头还能信。关到监狱去，外面的环境已经不顺利，里面非常平安，非常喜乐，他对神仍有信心，这个叫信弱了，里面的问题了。如果环境顺利的那个信，那个不一定，那是外面的信，那是魂里的信。所以魂里的信是看环境的，哎呀环境好就信了，哎呀主耶稣感谢你，昨天晚上祷告今天就出太阳了，好吧？那假如今天下雨你信不信呢？啊，今天下雨你里面灵里面信，你还是信，所以是要信入它里头去，这是灵里面的事情。好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做神的功就是你要信入主耶稣里面去，你要在灵里面相信他，而不是外面，不看环境的，也不看昨天晚上分饼五饼二鱼，不要看这一个，你就能够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第三十节，他们又说，你信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，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因为他们来找主耶稣的目的，主耶稣说要他们为永生的食物去做工，最后又告诉他们做神的工是要相信。所以犹太人就问他，你要我们相信你，你到底还要给我们看一个什么神迹吧？啊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都吃饱了，这个他们就认为过了，这个没有影帮助他们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就说你再行一个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，或者你再把什么饼又变给我们吃，再把什么变，这是他的想法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你到底做什么事啊，使我们能够信你，这是他们提出来的。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都记载，很多时候法利赛人犹太人要他显一个神迹来看，当他们求主耶稣显神迹的时候，主耶稣都拒绝他们。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对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，你们就是求神迹看一看，头到底看看就过了，你们不是真正从心里面要来接受神相信神。所以你看这里他们就说，你还做什么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。你看犹太人说的这个信字啊，下面就没有一个信入了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他们信就是头脑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读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。好，请注意，
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 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
那么这个犹太人啊，听了主耶稣说的话，那么三十一节他们就把玛纳的事情提出来了。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祖先，他们从埃及摩西领他们出来，经过旷野，那个时候也没有东西吃，神就给他们吃玛纳啊，吃玛纳。所以你看他为什么把玛纳提出来呢？所以他们来的目的还是吃的问题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是吃的问题。我们祖宗神把玛纳给他们吃，你今天拿什么给我们吃？就是这个意思了啊。而且他们引用了圣经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个约翰福音六章里面的粮和那个饼在原文是一个字。请你看第二十六节最后一句话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你看那个饼字是不是编号是不是740？那现在你来看这个粮字是不是也是740？好不好？所以中文是把它翻译成粮，实际上完全就是饼啊。740这个字在希腊文它是 artos， 就是饼的意思啊，饼的意思就是一个字，粮和饼就是一个字。所以主耶稣就说了32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，就是天上来的饼，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。那么原文的意思，第一个就是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赐字摩西赐给你们，这个赐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是过去式，是过去式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32节，我们这边的英文的翻译是用的 gave， 对吧？过去，过去摩西把玛纳给你们吃，但是玛纳不是真正的粮。所以今天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是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你看这里有个真粮，这个赐字，赐给你们这个赐字就是现在式了啊，就是 present tense， 现在式。意思是神今天要给我们的，今天就要给的，是真正的 true bread，真正的粮，真正的饼，今天要给我们的，今天给的。摩西是过去给你们的，神今天要给的。这个粮从哪里来？从天上降下来，它是从天上赐下来的，天上降下来的，要给你们。好，主耶稣就把他们从玛纳，吃玛纳，祖先吃玛纳，带到真粮里面去，真正的粮，不是外面的粮啊。玛纳是在外面，你知道以色列人吃玛纳也是吃了得饱，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旧约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都是 shadow， 都是影儿。所以玛纳实际上就是预表主耶稣啊，预表主耶稣。不过旧约的这一切都是一个 shadow，那个真正的实体乃是主耶稣。所以旧约的玛纳也好， 旧约的会幕也好，旧约的圣殿也好，旧约的圣所里面的陈设饼也好，金灯台也好，都是预表主耶稣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讲会幕里面有一个圣所，圣所里面有一个桌子，叫做陈设饼的桌子。每一个安息日，祭司要把桌子上的饼换下来，摆新的饼上去。那个就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粮。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看就是饼，因为那个饼可以吃的，他们就是看外面，没有看到里面叫做真粮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好，现在主耶稣啊，把他们带到一个天上来的粮，而且还是真粮，而是现在给的，不是摩西原来给的，就是你们不要想再吃玛瑙了啊，那是过去的事情。今天神要给你们是真正的粮，而且这个粮是从天上来的。33节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什么叫做神的粮？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，这个就是说到主耶稣啊。主耶稣从天上来吧，他来要赐生命给世界。请我们注意一个字，你看这个字叫做2889，请你查查字典，2889是什么意思？2889
是什么？
对 ，Cosmos。Cosmos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世界，但是原文就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一个世界是一个系统，它是一个 system， 是个系统。那我们要看这个系统，什么叫做这个系统？现在这一个字，我们要在这个约翰福音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2章。47节。约翰福音12章47节，好，我来读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好了，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系统了。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界里的这个系统。那么这个系统指的什么讲呢？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4章30节。约翰福音14章30节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你看，世界就是 system， 所以这个世界的这个 system 的王是谁啊？撒旦。你看撒旦，所以主耶稣来是要拯救撒旦统治的这个世界，这个 system， 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讲 cosmos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头不是指我们眼睛看见这个世界。哎呀，我们今天看见了有五大洲，有好多羊，对不对？好多人口，还不是指这个来讲，是说在魔鬼撒旦权势下掌握的管理的这个 system， 这个系统。 他在那里做王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所有犯罪的事情都是在这个系统里头出现。艾滋病是这个系统里头出现的，沙士也是，禽流感也是，还有许多的罪啊。昨天我看那个电视里头，台湾的电视还有摇头丸，好不好？那些青年人在讲摇头丸， 这就是这个系统里的东西，都是系统里的东西。好，那么就是撒旦来掌握了这个世界。好了，你看现在那些服装啊，很多的服装在电视里头不是也要来比一比吗？今年又是一个什么 style， 明年又是什么 style， 你看这些都是这个系统里的东西，都是系统的东西。好了，这个系统里的东西是撒旦在那里做王，你说里头有什么好的吗？所以主耶稣说他来就是要拯救这个系统，要拯救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六章，主耶稣就在那里讲33节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个系统的，这个系统里头没有神的生命，主耶稣来就是要把生命给撒旦控制的管理的这个系统里头啊，带到这个系统里头去，使这个系统里头能够有神的生命。34节，他们说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他们听了非常高兴，因为他想还有个真粮又是从天上来的，那么我们想吃一吃了。主啊，你常常把这个粮给我。你看他这个想法完全是外面的想法。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你记得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主耶稣不是问他要水喝吗？水喝的时候他就说，你是一个犹太人，怎么来问我们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这是不可以的，他们没有来往的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，你早就求他了，他要把活水赐给你，对不对？活水就是生命水啊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讲啊？啊，那就太好了，你赶快把这个水赐给我，免得我每一天要这么远来打水。那我天天家里都摆着活水，那我就不出来打水了嘛。你看撒玛利亚妇人想的是外面的水，主耶稣想的是活水，这是生命水，是生命水。今天讲的就是生命的粮，你看到没有？第四章讲生命水，今天就讲生命粮，而且这个生命粮是从天上吃下来的。他们愿意吃，因为他们想的可能是外面的东西了，主耶稣说的是里面的东西。好，现在我们读35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你看主耶稣一下就把生命的这个粮，他们想的是外面的饼，主耶稣说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知道主耶稣这个生命的粮，他们听了，下面我们就看见他就不懂了。我们是盼望嘴巴能够吃的粮，你就是生命的粮，我们怎么来吃你啊？这个他不懂了啊。所以主耶稣就讲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如果他是从外面来理解这个，那你只要到主耶稣那里去，这一辈子你不要买米了，对不对？不要买面包了，永远不饿嘛。但是主耶稣说的这个饿是灵里面的饿，是那个生命的饿，不是肚子的饿，这是两回事情。永远不渴也不是我嘴巴不渴、喉咙不渴、身体不渴，那是我里面的那个生命不渴啊。36节，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好了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的那是要信神所差来的，而是叫信神所差的，你们到现在都不信我，好吧，都不信。 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神今天就要把这个真粮赐给你们，你们到现在你还是不相信我。现在我们要请从三十七节读到四十节。好，
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把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
那么主耶稣就在三十七节他就讲了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我们要看一看父赐给主耶稣的是哪一些人啊？什么叫做父所赐给他的人？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第六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这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请你看见主耶稣舍命是做万人的赎价，这个万字啊，请你再查查前面，就是第一开始那个 P 是代表什么意思。好，这是圣经的最前面，就是那个梵历，梵历里面第十一里面有一个 P 这个字，都看见了吧？或者反正是一切也好，所有的也好，这个字。那么因此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，所有神要赐给他的人，就是所有亚当的后裔，神都赐给主耶稣了。所有亚当的后裔，神都赐给主耶稣，因为一切嘛，所有的嘛。也就是我们刚刚读那个系统里面的那一切，撒旦权势下的这一切，主耶稣神来救这个系统的，所以这一切的神都赐给他。神没有说选择某某人神赐给他，某某人神不赐给他，所以救恩是为着所有不信主的人，为着他们所有的人啊。那么现在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节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。那后面就说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你看一个意思。所以神的目的是要所有的人他都赐给主耶稣了，这是一个真理。再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三章，第九节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你看人人下面又是 P， 看到没有，就是所有的人神是盼望我们都悔改，都信耶稣。所以救恩，主耶稣这个生命的粮是为所有的人的。那么现在为什么有的人又信主，有的人又不信主呢？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，不 是神的问题，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他自己不愿意就没有办法。好，因此圣经的话，神说了许多的话，你相不相信，你愿不愿意接受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不是神在这里挑选选择了某某人才能信他，某某人我赐给主耶稣，不是的，这里说是所有的一切的，好不好，都是神所赐给主耶稣的。甚至七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一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原文没有这个鼻子啊，没有这个鼻子，你看下面没有编号，就是父所赐给我的人要到我这里来，就是你只要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不会丢弃你啊。因为父所赐给主耶稣的人，这个人有的他自己不愿意，所以就不是必要到主耶稣那里去啊，不是的，就是你只要自己要去，主就不会丢弃你。三十八节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从主耶稣这个方面来看，他只要神的旨意，他没有选择啊，我只拯救某某人，我不拯救某某人，主耶稣没有这个，因为父把所有的人赐给他，他都愿意拯救，所以他舍他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一切人赎价，这是父的旨意啊，他们有自己的选择。三十九节，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。神是盼望所有的人都得救，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。主耶稣也是一样，他盼望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去，一个都不失落，末日却要叫他复活。那么第四十节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叫一切，你看一切又有一个屁字，看到没有，就是所有什么人，见子而信的人，这个信的后面有个得子的，下面又有个又，看到没有，就是你见了主耶稣，你要信入他里面的人，好不好，你见了主耶稣你不信入，好不好，那么今天你听了福音，有人听了福音，那这觉得蛮好蛮好，你这个福音讲得很好，跟这个佛教讲的也差不多，宗教都是叫人为善的，如果你是这样来看，那就是外面了，你就不会信入他里头去，好不好，所以凡是信入他里面的人都会有永生，得到永生，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主耶稣为什么说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要误会了，今天给你们永远的生命，不是说你今天不会死，乃是说你还会死的，不过末日的时候你要复活，所以是永远的生命是进到你里面去了，好不好，那是里面的问题啊，不要看到外面的问题，因为人一理会就他就犹太人容易弄错了啊，就是我们只要信了你我就永远不死了，长命百岁还不止了，那就活多少年活多少年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，所以到末日就会叫他们复活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从四十一节读到四十四节，好吗，
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私下议论他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，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，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要大家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
好， 那么现在我们四十一节，这个犹太人啊，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他们不能接受这句话了。他明明知道你的父母我们都认识啊，你怎么现在说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而且你自己还是这个粮啊，还要给我们吃，到你这里来还永远不会饿。他们不懂了，他们就私下呢议论说，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你看他们把约瑟就和主耶稣连起来了。实际上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是从圣灵怀孕，那里是说是主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，没有提到约瑟啊。他们就把约瑟连上去了，因为他们从外面来看主耶稣。所以一个人从外面来看主耶稣，你可能认为他是一个道德家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会认识他还能够把生命赐给你啊，他们是从外面来认耶稣。所以他们说他怎么如今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啊，他们就觉得好，你不过我们都认识你嘛，怎么你是从天上来了。好，四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要大加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那么吸引这一个字啊，请你查一查1670，主要就是拉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父把所有的人都赐给我了，赐给主耶稣了，但是其中有的人是愿意追求的，愿意信入主耶稣的，愿意的，神就把这个人就拉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啊，就拉到去，所以神就做一个工作，你只要追求，你有心要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的，你愿意信入他，神就把你拉到主耶稣的面前去，带到他的面前去。45节，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等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那么这里就很明确了，就是你听见神的话，圣经里旧约有许多神的话，你听见了神的话，你就去学习，就是要追求吧。你不要听了就算了。今天主耶稣讲的好像他们都不懂，怎么又从天上降下来，又是生命的粮，又是真粮，你去学习啊，你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啊，你去追求啊。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好了，那你就会到主耶稣那里去。所以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那么在旧约里面就有许多的圣经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啊，都是指着他说的。所以犹太人在这里也把圣经拿出来和主耶稣讲啊。你看31节，他们就把圣经写作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，你看这是圣经的话。好，他们记得了，把这句话来给主耶稣讲啊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45节，在先知书上就写了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那就是说你们要蒙神的教训，蒙神的教训你们就到主耶稣这里来，你们就要去追求，就要去学习神的话。46节，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， 今天人不是要看见神才信，要看见父要亲自跟你说什么话你才信。今天你就要听圣经里神所说的话，而且你要去学习这些话。你如果去学习这句话，你就知道主耶稣就是圣经里旧约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啊，那位弥赛亚。那么谁见过父呢？只有主耶稣才见过父，没有人见过父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根据的就是圣经的教训啊，圣经的教训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。
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还是死了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
那么主耶稣就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他就说了他自己。我们在读三十三节，主耶稣就讲过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，这是主耶稣讲。三十八节马上主耶稣就讲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你看就说他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那么现在到四十八节主耶稣就讲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。四十七节就讲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你信不信的问题，你信不信。那么主耶稣讲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个玛纳，还是死了，就是他们没有永生，他们吃外面的玛纳也死了。五十一节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那么这里要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讲义，请我们注意这个讲义里面有几个动词。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四十八节是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祖宗在旷野吃个玛纳，还是死了。五十节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那么他们会为这一件事情怀疑了，不懂了，为什么吃了这个粮人就不死了，从天上降下粮人就不死了。所以五十一节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要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主耶稣说的这个永远活着，或者吃了就不会死，这个意思不是指着我们的身体不会死啊，特别要注意这一个事情。所以四十八节主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还是死了，现在我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了 叫人吃了就不死。那么这一个是指着永生讲的，因为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怎么样有永生，这是指着永生。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永远不会和死亡发生关系，这是属灵的意义了，就不是外面的意义。所以五十一节就比永远活着，永远活着的意思就是不是说我不会死，就是乃是我里面有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我时时刻刻在神的面前都是活的。